所以我们平常这个一呀、啊，五一，切一如法，啊，这个大一呀、啊、不如法，啊，这个红烛一不如法，啊，所以我是有，啊，我这个25条一啊是咖啡，所以今天我就想到，我们图书馆所有的男众，啊，每个人要做一件25条一，啊，将来女众是不是？也要做咖啡色的9条衣、啊、我们要做个好样子。今天中午啊，我们就通知那个板桥啊，这个做僧服的、啊、他晚上来给我们家里梁池村，他告诉我，他说阿弥陀佛告诉他的，阿弥陀佛今天中午通知他图书馆做这个衣要赶，叫他赶快走。这阿弥陀佛早就安排了，你看，这我们都不要催他的时候，他回去加工，他给我们赶快走，不可思议啊！这我们事情佛安排的啊。这是我听他说的时候，我这怎么会这个事？不是什么事？中午他睡午觉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间，阿弥陀佛来交代了，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电话没打过去，阿弥陀佛先交代，所以一打电话他就知道了，这不可思议，啊，所以馆长，我看他那个生病了，为魔居士事迹。那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了、啊、让我们觉悟啊，那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学到好多东西啊，这才是长方大舍圆满光。第二句恒土境界真实相，恒是恒常，这一句是说持戒波罗蜜，清凉注解的第二，就是第二句，言破戒垢，掩是掩盖，垢是比喻，比喻污染，啊，破戒就污染了，啊，所以要教给我们持戒，令发身戒如图像。持戒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那么通常在一般讲习里面把它归纳为三条，我们也称作三句境界。第一个是律仪戒，律仪戒是佛在经上所讲的，一条一条有这个条文的，像通常讲的五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这都是有条文的，属于律戒。那么第二一类呢，还有没有这些条文？是善法界，佛没说，但是戒律的精神我们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我们知道是恶的，佛经上没说，不能说这个佛戒条里都没有啊，我们可以做了， 那你就错了。那是善法，对于社会对于大众有利益的，这个佛戒条里都没有，那我们就不要做了，那也错了。所以这个一条里头啊，就包括佛所没有说的啊，一切恶要知道断，一切善要知道去奉行啊，这个叫摄善法界，这是一类啊。我们自己修学自立的，那就包括完全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先要想到善不善，不善的我们就要禁止，善的我们就要奉行。第三一类呀，饶益有情的，这是利他的，对社会对大众是善的，是有利益的，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三大类也能够把这个戒品包括进来，这个里面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它的目的是破恶，持戒波罗蜜破恶，恶是讲的恶业，一定把恶业消除的干干净净。我们持戒波罗蜜就圆满，一般同修对于持戒往往只是执着在律仪戒，许多人呢死在戒条之下，这是错误的。佛给我们制定的每一条戒，你一定要懂得制戒精神之所在。佛为什么制这条戒？在什么样的因缘之下，佛会动这个念头制这条戒？这条戒教给我们怎样去做？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每一条戒的缘起，每一条戒理论的依据啊，每一条戒的业因、业缘、业果，你都要清楚，然后你才谈得上持戒呀。而且每一条戒里面都有开戒持犯啊，这个四条啊，开就是开眼啊，在于某些条件之下呢，他开戒了，那不叫破戒。没有开源，你要是开了，那就叫破戒啊。有开源不开的时候也不行，那你也叫破戒啊。可见的戒条条戒律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这个一定要懂啊，不懂的时候，这个戒条的时候就不能受人欢迎了。那我说这个戒条把我们约束的，叫我们动都不能动它，一动都犯罪了，这还得了吗？这个戒还这个生活日子还能过吗？啊，那么这就对于戒这个戒律的精神与修学的方法他不了解啊。你譬如我们在戒里面说这个酒的戒呀，大家晓得这是根本戒。杀盗淫妄酒啊，酒的戒的开源最多， 特别是在家的同学，你们在家同学有许多应酬宴会里面都有这个酒啊，在这种场合之下说都有开源，但是开源里头有一个原则，你只能喝一杯应酬应酬啊，你不能借这个机会好就把它喝醉了，那你就错误了。这个应酬可以你看佛很讲道理啊，他不是不讲理啊，药用可以那个中德中药印度这个药里面有很多用酒做这个引子活药的这个可以这个都是开源那么做佐料也可以你们烧菜的时候用这个料酒的时候可以为什么呢？这不会醉嘛还有一种说生病的时候需要用酒喝药或者用酒做药引，这个可以另外还有一种年老的人体力很衰弱的，酒能够帮助你血液循环所以可以。我初学佛的时候爷那个时候也常常有时间就跑到寺庙里头去听老法师讲经遇到一位老和尚70多岁了那个时候我们才20几岁70几岁的老和尚因为我们跟寺庙很熟他常常留我们吃饭我们吃饭去了都看到他有一杯酒所以我们很奇怪老和尚怎么没餐饭都喝一杯酒但是我们也不敢问一直到以后我们亲近李老师了有一次谈到这个饮酒的这个事情那是讲这个讲礼记的时候谈到这个饮酒我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李老师说这是开源年岁大了身体衰弱他这一杯酒是帮助他血液循环这是开戒这不是破戒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李济就讲到郑康成这个李济的注解是郑玄做的那么他就把郑康成这个故事中国讲究300杯这300杯有典故的真有其事就是郑康成郑玄汉朝时候人大儒那个人是海量他学成之后也就是他毕业了向老师告辞老师带着同学到长亭去给他送行送行每一个人敬他300杯酒他喝了300杯300杯酒喝下去的时候小小的礼节都不是你觉得酒量好一点都不迷惑所以李老师说如果人人都像郑康成的这个酒量释迦牟尼说这条戒就没有了不要了所以酒戒是怕你酒醉了乱性所以这条戒叫遮戒遮罪它不是性罪它是预防它本身没有罪怕你酒后之后乱性你犯罪所以它是预防你能开眼条条戒都有开眼诸位读经的时候留意看你就晓得了 所以戒律要懂得他的精神，要掌握到他的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凡是对我们自己身心有不利的，决定不能做；凡是对于社会、对大众有不利的，决定不能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自利利他。那么佛法讲到利益，绝对不只说眼前的利益，佛讲得很明白，今世得利益，来世不得利益，这不是真的利益。真正的利益呢，是现在的利益，来世后世都能得利益，那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假如现前不得利益，来世后世能得利益，这个利益也是真实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一生的寿命很短促，如果你来生升天，天的寿命长了，那你来生做佛，那无量寿了，这一往生做佛就无量寿了，那个利益不可思议。这个念佛往生，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修学净宗有这样殊胜的因缘，这一生要不能往生，那就真正是辜负了自己了。决定要以求往生为目的，这一生当中其他一切利益我们都不在乎，我们都看得淡，都放得下。古德教给我们，好事不如无事。好事有缘，我们随缘做好事；没有这个缘，绝不攀缘做好事。攀缘做好事，我们的心不清净，那就是着相之处。随缘不着相，成就的是圆满。图书馆跟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守住这个原则。我们从来不向人化缘。这供养的多，我们多做；供养的少，就少做；没就不做。你说这个都自在呢？所以我们并没有定一个目标啊，我今年要做多少事情，我没有。我们随缘做，如果定上一个目标、一个计划了，那就麻烦大了。到时候你没有力量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没有计划，没有目标，一切随缘，这做得很自在呀。知道我们修持戒波罗蜜是度恶的啊，度这个恶业的。第三，永灭烦恼疮疣者，这句经文上没有显著的持戒这个忍辱的字样。意思有啊，诸位看这个注解，内人贪嗔，则外伪顺不能伤害，为灭疮疣。此于天上呢，是不破矣，是无损矣。这是用车的比喻，在车上车辆啊，非常坚固。 这个车辆完好而没有损坏。从这个意思里说，显示他的耐力啊，这个耐力，就是忍辱波罗蜜。意思叫我们内要忍贪痴啊，贪嗔的，这很明显的。顺自己的意思，要忍贪爱；不顺自己的意思，这个心里的嗔恚心就生起来了，你也要能忍。不能动嗔恚心啊！啊，所以你能够内要是能忍贪嗔，外面呢违顺就不能伤害。啊，这是讲外面境界，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违是不合自己意思。不合自己意思，你要不能忍呢，你就生嗔恚心。嗔恚心一生，麻烦大了。经常常讲啊，火烧功德林啊。功德是什么？功德是定慧。你的一发脾气，定慧就没有了，哪里还有定慧啊？所以这是最伤人。伤害我们呢，修行不能明心见性；伤害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不乱；甚至于妨害我们不能往生。这个问题严重了，贪跟嗔都不能往生啊！贪是贪爱。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呢，学不得去的，那怎么行？所以念佛人最后一招是最重要的。你一生有没有成就，就看你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最后一念还动贪嗔，那你这一生所修学的功德就不能圆满了，作为来生得度因缘了。这个道理要知道，我们每一位同修啊，不是这一生开始念佛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不晓得修了多少生多少劫，为什么没有往生，还在六道里打滚呢？给诸位说，就是临终一招的时候错了啊。那么我们这一生临终一招有没有把握呢？没把握。有把握人太少了，那临终再要动个贪嗔的时候，那这一生又跟从前一样了。下一生再遇到这个法门，那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了。不是生生世世你会遇到啊，这个事情大了。那么近代有个小册子《彻宗须知》，我这次在美国回来，在飞机上把这个小册子看了一遍，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印了10000本，这是我们净土中必读的一本书，不能不知道。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临终怎样才有把握？第一个，没有病苦。第二个，预知时至，你才真有把握。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啊，我们也曾经见过 也曾经听说过很多。最近的四十年来，我们所见所闻的啊，至少也有几十位啊。为什么人家能，我们不能？原因在哪里？那个能的人啊，里面的贪嗔痴断干净，没有了。啊，外面的人事物的缘呢，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统统放下了，决定不再放在心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就能。如果还有丝毫放不下，你就不能。那你不能呢，那就看你命中那一条了。所以临终助念呢非常重要，就是帮助那些还没有完全放下的，贪嗔痴还没有完全搞干净的啊，这种人能不能往生呢？关键在临终的助念，临终助念如法的关系，提醒他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完了啊，这个是弥陀十八愿啊，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的，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佛，他只要肯相信，只要肯念，也能完成。啊，这个是阿弥陀佛跟其他一切诸佛所不及的地方。啊，那个度众生善巧方便，达到究竟圆满之处，第十八愿呐。啊，我们应当深信不疑。啊，决定得生。啊，当然最好。就平常这些理论都能够透彻，都能够明了，一定要把贪嗔痴慢的烦恼放下，知道这个是毒啊，三毒烦恼啊，事出事情没有比这个更毒的。病从哪来的？内有贪嗔痴，外面有五欲六尘，五欲六尘是外面的感染啊，你里面有三毒，内外交感，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你能把里面的这个毒拔除，外面一切都能放下，你怎么可能生病？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为什么从贪吃啊？不从贪里头来的吗？祸从口出啊！大概一般祸害都是什么？嗔恨心呢、啊？发脾气说话嘛，得罪人呢、啊？那这是招惹的报复啊！这个地方讲啊，内人贪嗔，他不讲人别的，特别拿这两个字来说啊，忍辱的范围非常之广。啊，对人对事对物，顺境逆境都要忍。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就，对清净心凡是有伤害的，你一定要忍。啊，贪心，你的心不清净；嗔恚不清净；愚痴不清净；嫉妒不清净；啊，你有是非人我都不清净。 这个地方忍耐就是功夫啊。一般讲忍辱，也讲三大类。这一类是对烦恼啊，对烦恼要忍耐。那么通常三大类是人为的加害，就是恨逆心地，逆心人家来欺负我，侮辱我们，我们要能忍。这一段经文就说得好了，是他也要忍，人家欢喜有我们，爱护我们，也要忍啊，不要动贪爱的心啊，动这个心也糟糕啊。就产生情执啊，那个麻烦大了。所以违，这个违背自己这个心意的境界要忍，顺自己境界还是要忍，你才能保持你的心清净。这个意思说得好。第二种自然的灾害就是环境。不是人为的你比如讲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这个冷热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我们也要学到能忍受。属于这一类的，这是自然的为圣境界要能忍。第三种呢，修法，特别讲呢，在佛法的修学，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绝对不是短时间能成就啊！你要有耐心啊！你没有耐心，你怎么会成就呢？念佛要念到一个妄念不起。那是功夫啊！有很多同学刚刚念佛的时候，越念呢妄念越多。他来告诉我，我不念佛的时候没妄念，越念越多，大概我不适合修这个法门。这就是他没有耐心呐、这一桩事情，我想很多同学都有。绝对不是说你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不念佛的时候就那么多妄念，没发现，没注意，这一念佛了就发现了。不是说念佛念出这么多妄念来的，哪有这种道理呢？念佛你在发现你的妄念太多啊，那怎么办呢？继续念，不要管妄念有多少，只管继续去念。念久了啊，你念佛的功夫纯，妄念自然就少了。换一句话说，念佛妄念还是很多的话，证明你功夫不得力。这个要想功夫得力了，最好的方法，内断贪嗔痴慢。贪嗔痴慢疑要断掉，外面呢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要放下，不沾染，然后你老实念佛了，功夫容易得力。如果的时候里面贪这个烦恼没有断，外头外缘放不下，你这个念佛功夫得力就很困难，相当不容易。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要忍的，要忍辱啊。一般讲这个忍辱，这个三大类好啊，说得很好。所以这个是这个经里面呢，含义很深很广。 我们看注解里头后头还有几句话，故梵本云：“创有一灭如金刚。”啊，这个是《华严经》的原本，梵本是这个意思。而翻译的是“永灭烦恼常有者”。啊，梵本是这个啊，“创有一灭如金刚”。是此之三度成大财体，即多眷属，正长生道，故为最胜。啊，这个就是不失持戒忍辱。这三种业因，他的果报是无比的殊胜啊，他能得大财之体，其就是真正的业因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弥陀佛为大施主啊，无尽的财宝啊，布施给十法界一切众生啊，大施主 啊，阿弥陀佛的眷属没有人能算得尽啊，你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求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都是弥陀弟子啊，正上圣道生是出生的意思，道是指的道果，在本经就是菩萨50个位次啊，如果除了这个实性位不算的话，41位发生大事啊，他们为什么在这个菩提道上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呢？这三种心法非常重要啊，都是修布施持戒忍辱而生进啊，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在十波罗蜜里面呢，这个三条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真的学习，知道果报不可思议。在现前，如果我们认真修学，你这一生呢，你一定得财富。财富我们不求多，只求啊生活不缺乏，那就很好了嘛，何必要多余呢？多余的尽量是，尽量是，你这一生呢，你的衣食住行受用永远不缺乏，智慧增长啊，健康长寿，这就是第一等福报的人呐、啊。你修这三种布施，一定得到。末后一句，这是祈求文殊菩萨对我们的加持，令我在此最深沉。文殊菩萨给我们加持，我们自己认真修学，一定功恨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